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继续回到 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讲到台北市嘛，大家平常假日周末的时候，你想说我没有要出远门，我只要在市内走走，然后可能去稍微散步啊，甚至有些人会去野餐晒太阳。那有一个地方呢，应该是台北市民非常喜欢去的、哦、那就是大安森林公园。可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大安森林公园它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并不像现在一样到处都是，你可以看到很多树啊，可以看鸟啊，蝴蝶之类的。它其实一开始呢是有经过一些生态的富裕，还有很多很多的改造跟改建哦。那我们今天呢开始会介绍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教授的公园梦》，是由猫头鹰出版。那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同时他也是台大昆虫系的名誉教授之外，目前也是大安森林公园之友基金会的执行长。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杨平士老师。那老师已经在节目当中了，先跟老师打声招呼吧。 Hello
安田你好，还有空中的各位朋友大家晚安了。
是，好，老师现在是在基金会里面担任执行长，
执行长
是，然后当然是负责了很多公园的从以前的规划到现在的经营管理之类的，对不对？
当然森林公园只有基金会，它是一个民间团体啊、哦，大概是从五个台大教授，因为那时候看到报纸有一个蛮大的报道说大安森林公园那时候是大概是2014年吧，
嗯，
已经成立24年，为什么树长得稀稀瘦瘦的，
嗯，
长不高长不大，
嗯，
所以我们几位就很关心的说我们是不是组一个团体啊，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树长不高长不大或者稀稀瘦瘦的原因啊、嗯、从这样开始的。
是、
嗯。所以我们几个教授结合企业界，因为教授也没有钱啊、嗯、力量是知识是有，但要怎么做大概我们都有实务经验啊、嗯。那五位教授我稍微介绍一下好了，好不好？这是包括地质学家陈文山教授，包括水文水利专家张文亮教授，植物专家、植物生态专家郭成明教授，还有气象学者，就是台大大气系的林伯雄老师、林伯雄教授、嗯，还有包括我在内。
是，
大概我们刚刚开始的话，是我们所有的教授的团队到里面来协助做最基本的生态调查。
嗯，
像我做昆虫做。动物调查的
是、啊、所以真的是蛮多方面的。可是我记得一开始大安森林公园它的这个它在的这个地方，在有公园之前、嗯、它好像是一个眷村啊，
包括
国际
学社，包括眷村，包括蛮多的。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第一年也有一个研究计划，就是给学术专家过去它的开发史是什么样子，
嗯，
还有包括有一个人文的调查，就多少民众在利用，多少个团体。所以大家也难想象说在大安森林公园最少最少、哦、这也是已经十年前的报告了、哦、有88个团体，
哇，很多耶、欸、大家都在这边、
有多少人每天进出了多少人，当时的记录大概是8000到10000， 现在可能不止，现在恐怕
应该更多，
一两万人了。
是
因为现在我做得很好，蚊虫又很少。
嗯，
因为公园如果没有蚊虫的话，大家就愿意逗留，愿意在那边做活动。
那当时教授，你们一开始在做这个生态调查的时候啊，就有发现说，哎，大安森林公园这一块，它是不是有一些应该说问题呀、啊，或者是有发现它当时的状态，是不是好像有一点可能不太适合种树之类的？
因为当时也还是要感谢那个黄大洲先生了啊，
是
黄大洲，他也是台大当时的农推系的教授啊。他当市长的时候呢，在很短的时间把眷村拆掉，把国际学社移走，然后呢把这个人变成个公园。
嗯，
当时事实上真的有点仓促了，所以把蛮多的东西，包括绘图什么废弃的东西，都是埋在地底下。
哦，就来不及这样
子。对，来不及。然后呢，当时因为成立的时候呢，它也蛮泥泞的啊、那树也种的不是很好，因为蛮多当时的树是就是拓宽，台北市大陆拓宽移进来的，
是、
但是当然也种了一些树了，因为原来就是建筑建很蛮多建筑的地方嘛，就是包括眷村很多建筑物嘛，废弃的东西也都跟在里面啊、这个事实上我们在认后来在认养每一块地方的时候呢，挖出来，因为挖出来之后我们要做土壤改良，
是
啊、所以我们经过计划是把日本的树木医师跟美国的树医师这个制度引到大安里面、把这些专家引到台湾来，
是
把国内的就是有动物医院的这些学校的专家，包括临时所专家都请过来、请过来之后呢，在6600棵树里面我们选择六个树种，
是
把整个挖开之后才知道说，哇，相传中的那些东西真的都有。
相传中的东西是、
就是建筑废弃物、包括轮胎了，包括塑胶了，什么都有、还有呢，真的是为什么长不高长不好，就是就是树，因为热带树种它是辐射的，
是
辐射状根系植物状，可是主根呢，主根下不去，因为挖了差不多6-70公分七八十公分就有水了，地下水位太高了。
是
啊，找到这个原因之后，我们就开始啊，这个树不修不行，不修的话，台风一来一定会很惨、为什么呢？如果树根是辐射状的，它今天从西边过来，西边的根会被拔断。如果从西南过来，又有一部分根部拔断，这个树就是偏掉了。
是
偏掉就是
会倒，
就是会可能很容易倒伏啊、所以大概我们在2014年开始认养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修了差不多900多棵，但是6600棵哎，我们才修900棵，所以马上碰到那个苏迪勒台风。
哇，这样好像其他的会不会出？
哦，对啊，所以苏迪勒台湾蛮多的行道树，台北市蛮多行道树，
都是倒很多，
倒很多，
是
这公园里面也倒了差不多1400棵。
哇，好惨！
哎，但是呢，经过我们10年来这样修过两轮了，
是
整个大概修过两轮，修过两轮之后呢，大概去年不是10月份来个那个什么热台风那个啊、那个大概才倒多少？倒差不多100棵左右。你说有修跟没修就差这么多？
是
啊，其中有一区我印象最深的，那区是猛禽会一直要我们不要修的，因为我们的凤头苍蝇做巢，就是在哪里呢？在和平东路跟新政路交叉口那一区，有一区蛮高的哦，榕树有12棵老榕树，在那一次就全部都被收走了，被台风收走了，所以有修跟没修就差蛮多的，还好现在那个地方公园处已经重新种下台湾榉木
啊，
所以应该那个地方蛮快就会恢复，因为榉木长得蛮快的，现在长得蛮好的。
是，我觉得其实有没有这个专业的人来帮这些树去修整，真的还蛮重要的。
那确实，但是我们记得，我们刚刚进来要把日本砖匠修树的时候呢，围了一大群人，
是，
对，就开始在开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随便砍政府的公家的树然后我们做了相当的沟通，所以刚刚我们要去认养的时候其实蛮辛苦的，就是会饱受蛮多，包括一些所谓的正义人士啊
可能他们不理解说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我们没现在连到目前为止哦，我们现在如果这有树要修剪发包给树医师去做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团队都 还会在底下维持安全之外，还会把砍下来的树做环境教育。哦，说为什么这棵树这个地方要修下来？
是，
因为它已经被蛀掉了，或者被松鼠咬掉了啊，咬过是又是什么状况？顺便做环境教育。
我觉得大家其实在看这些尤其是树艺师啦，因为目前在台湾这个职业是比较，应该说专业人士稍微比较少一点点，所以说你可能在看到比如说公园里他在修树的时候，我觉得先不要想说啊他们在怎么在乱砍树他们可能在维持这个公园的算是经营跟管理。
对，现在大家都比较理解了，而且我们现在都会要求说那个修树的单位在底下也要除了维护安全之外顺便做环境教育，把砍下来到底就是跟民众做直接沟通。
所以老师当时当然除了树的部分很重要之外，老师那时候是主要做昆虫
昆虫调查。当时我们进去调查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站超一分钟。
为什么？
因为马上蚊虫上升还有小蚊子来的，蚊虫密度高的是在吓死人
啊。
所以在有一次董事会的时候呢，那个有董事在提议说，杨教授啊，你学病虫害的，有没有可能我们公园就标榜不用农药，不用
那个
杀虫剂啊，化学杀虫剂？我说我来试试看，因为我在台大我是教生物防治跟植物病虫，跟病虫害防治的，
是，
所以尤其是虫害防治的这个课程，我说我来试试看。还有我就开始去找说，那个小黑蚊最主要的在台湾中央大学有一个教授杜教授
啊，
他是蚊虫专家，他做了20年，我说你有什么心得分享一下啊？然后他说，老师好像很难呢，我用那个黑将军去做处理，还做栖地管理。黑将军的话，我就问他说，到底黑将军的成效多少？他说好一点的话，大概50%-60%，差一点的40%。我说好，这样也过了。我来试试看。所以我针对小黑蚊的部分就做栖地管理，因为小黑蚊如果下来就积水，一积水下来的话呢，有蓝粒菌它就生活在里面了。所以起先都是在做栖地，就是有看到有湿的地方叫铺沙、铺碎石
啊。
然后从这个先走，然后呢，另外有就喷那个黑将军。那黑将军这个东西呢，它是取自于大自然的，也是台湾自然界里面本来就有的。但那商品又蛮便宜的，市面上 Google 一下就买得到的。所以我这十几年来大概就是用黑菌来对付这个。后来我邀请那个蔡坤健教授进来，就是工卫系的专家，叫做蚊虫专家。当老师我们是我看报告里面草木灰好像也不错，我们把几种草木灰包括稻草的飘出来之后呢，发现什么草木灰最好？棕榈的小草木灰，用棕榈的草木灰我们再配上那个黑将军，然后去做喷洒，
是
效果非常好，把密度压得非常低。
是
啊，至于蚊子呢，大家最怕的是那个白线斑蚊。但是公园里面你看不到明锅，都是暗锅比较多，有少部分明锅。但是呢，一下雨积水里面没有解决，还是有解决。所以怎么办？我们解决的，我们就用树立菌以色列变种，专门对付蚊子的，解决的，用这个方法。
是
这11年来，我们把蚊虫密度压得非常低。所以3年前我把蔡坤祥教授的团队引进来的时候呢，他把全公园分成21个区，然后呢，有人拿网子去扫网的，有人用在厕所用那个诱蚊筒的，就是引诱蚊子来下蛋的，
是
再把蛋处理掉的。分成21区，如果说某一个区块蚊虫或者是小蚊的密度稍微高，以小蚊来讲，如果超过5只，我马上就处理了。但是呢，这是完全是人力的
啊。
所以现在，像袁立先生现在送我们一部车子，我们就上面放三个桶子。然后这三个桶子大概可以装半吨的，等1.5吨的水。然后就是找志工读生，再找短工去喷。效果非常好，所以现在有蛮多的县市，蛮多的豪宅，还有蛮多的休闲游乐区，对， 都来
学
习。对，所以我们能让我们派吴家雄吴博士呢，他到各县市之后愿意做的就去演讲，
对
啊，他们愿意上来的，我们马上施作给
是。哎，老师，我很好奇，这个像是黑将军啊，这样子是比较天然的方式，它跟化学的差别到底是什么？
化学的话会把所有的全部擦掉了，黑将军它只有对付那个小黑蚊而已的。那像刚才那个苏立新以色列变种，它只有对结节而已，它跟其他生物是无害的。
是，
所以你看我们在喷的时候呢，后面跟着一堆的那个鹿丝白鹿，或者是那牛背鹿啊，就是黄头鹿啊，所以完全是无害的啊。所以十一年来，你看为什么我们的生物能够从没有多少种，多到1234种，对不对？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化学杀虫剂来施作里面的。那一般的工厂现在做外包是怎么做？蚊子密度高了，他就去喷嘛，
杀虫剂，
杀虫剂，是。所以大安的这个经验，我们最近要把这3年来的变成一个正式的报告，都要发表啊。我想这在国际上各个公园，因为所有的尤其热带地区的公园都有同样的问题，
是啊。
但是大安做到了，让大家可以来观摩。
是的，那就跟教授跟老师聊到了关于大安森林公园从一开始可能没有
多收
树开始，然后到后面要让这些蚊虫减少的这些事情，我觉得是可以看到很多的努力哦。不过呢，接下来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了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教授的公园梦》，是由猫头鹰出版。那今天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是杨平士老师，那我们再跟老师打声招呼吧。
Hello， 各位大家好，哎。
是，那刚才跟老师聊到了蛮多，就包括了大安森林公园之友基金会一开始的成立，然后到现在，但就是变成大家现在看到很多树木，然后你进去也不太容易被蚊子咬的，这样很好的样子嘛。所以说我其实现在就很好奇啊，就是究竟现在大安森林公园里面大概有哪些物种啊？
现在哈、鸟类的话呢，大概有60几种，蝴蝶从一成立开始才20种，现在因为我们这5年来，我种了相当多蝴蝶的寄主植物跟蜜源植物，
是
把蝴蝶吸引过来
啊、
所以现在大概已经将近有70几种，但是这个种类都是不是我们调查。鸟类的话，我就找台北鸟会，还有那个台湾野鸟保育协会，上面陆陆续续帮我们做调查。那蝴蝶的话，就找蝶会，不是我杨平士自己去做调查，我是找这些团体。那他们进来做调查之后呢，还帮我做了环境教育，因为我跟他合约里面就说，哎，你们要帮我办几场的赏鸟活动、赏蝶活动，他们现在都带得很有起劲。
其实现在好像去大安森林公园的话，也是会有这些讲座课程之类的、
所以你只要上网到我们的那个 Facebook， 或者是上网到大安森林公园这个基金会，
是
我们有蛮多的活动、甚至包括你想要导览，你可以在上面登记，我们受过培训的这些志工会带你们做我们所认养的巨龟、我们做了哪些事情，而且是免费的、免钱、还有蛮多的学校也在做校外教学，常常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原则上也都会派志工来做协助。
所以说其实现在当然里面就是有很多动物，然后植物也很多嘛，然后因为这本书里面其实老师有写说好像是可以分成一些不同的栖地啊，或者是不同区域这样子嘛。
我来问一下哈，当初在刚刚成立、黄市长刚成立的时候，当然也分了好几个区块，像榕树区啦，榕树区现在还有、还有像中里树那边都还有、还有包括像阿伯乐、阿伯乐区块也都有，但是以阿波那块来讲，现在因为我们去接的时候呢，大概11年的接着有蛮多死掉都没有补、所以那个区块我们就种了一些小树、因为我们董事里面有一些临时所来，他说树木方舟公园里面应该从种小树时，但你要公园里面种小树不容易，因为大部分都种下去了、所以我们只能够说有细枯，就是没有长好，但是那一区块我们就把它划定下来种。那个不能，我分享一个经验好了，那个叫做树木方舟区块，后来种榆木。温州就有一个嘉龙榆木很有名，对不对？我们就种外来的嘉龙榆木种一排，另外一排种台湾榆木。当时种只有60公分高，现在已经长到这个10公尺高，尤其是加罗林榆木，外来种长得好像更快，而且，2年前就开始开花了，那花很漂亮啊，而且蝴蝶也上来下蛋了，像包括端龙蝶，它最喜爱榆木的，它也上下蛋了。那一区的话，我分享那一区的经验，那一区的话，我们一年要换土之后呢，我因为换土的时候要把买蛮多有机土来，蛮多介质进来，所以挖出来的土，因为本来就压得很紧，对不对？挖出来更多，就二十几座小山。
是，
所以我后来把那些土拿到哪里呢？拿到公园里面，当时最被诟病的那个鸟岛，鸟岛会发臭，对，几任市长都没有解决。我2020年去访问那个临近11个里的里长的时候呢，他们说第一个解决鸟岛臭味问题。
就之前都没有好好的在保养。
我花了6个月，把20几吨像小山的，用大吊车，用120吨大吊车，一吨一吊吊到那个小岛上。现在已经厚厚一层的鸟粪，所以难怪会臭啊。所以，但是呢，那个是肥料啊，对不对？混拌之后，我做好排水，刚好运气很好。就是那个亚东医院那边都有蝴蝶园，他的盖房子在拆掉。 志工告诉我们，就马上就派车子去把满的蝴蝶的戒指植物运回来，找志工再把它种上去。现在鸟岛上的蝴蝶的那些蜜源植物跟寄植物长得非常好，因为有肥料啊，所以解决鸟岛的臭味问题，把那个臭味问题也解决了。
是，
另外那个大池子，2830平方那个紫红池，原来是有氧化的，你看不到底的。我们后来买了一套，我们都有两家公司来竞标，我们买了一套差不多将近500万的。那个过滤设备，这过滤设备呢，3天就可以把4800吨的水抽上去换过滤，所以水现在是清的，所以可以清澈见底。
是，
所以不但解决的鸟岛臭味问题，也解决的油氧化问题，因为改善那个整个油氧的品质。你要赏鸟，你不会再闻到那个臭味道。还有我们在旁边就有一条蛮漂亮的肉鱼松步道，
是
我们在水沟里面赋予它的原生物啦、龟类啦，还有呢包括一些它们的原生鱼类。
是，老师，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因为老师刚才讲说，就是外来种这些树啊、植物，它们都是会长得比较快、长得比较好嘛。那所以说后来再去可能你们再重新种树、重新去规划的时候，是有特意去引进可能台湾的原生种这些的。
我可以跟大家，这个就是从一开始我们在里面营造一个北部地区的生态池啊，就后来变成一个萤火虫的栖地了啊。当时我们挖那个池子开始，后来要挖蛮长的水沟，变成萤火虫区了啊。那时候营建那个栖地，当时所种的全部都是当地原生植物。我可以举例子像现在正在开花的翠花棋盘角，
是
还有前置层刚刚开花过的那个最白了，就是风香树，不是那个马路上的风香，是风气的风，箱子的箱，风香白蜡球白蜡球。然后呢还有包括那个大安水蓑衣，我们都种在旁边，还有那个蛮多的，它都是原生植物。当时种下去的时候呢，大概有20多种。现在种类太多了，因为蛮多天然下种的，包括很多蕨类植物，还有一些禾草类的植物都现在都
慢慢长起来这样子。
对，现在那整块区原来是光秃秃的，现在已经变得三四层厚的地方，隔音也非常好，变成凤头苍蝇会在一大早在那洗澡。然后会晾干羽毛，然后去抓猎物，会上那个榕树上面来把皮剥掉，带回那个吃那个猎物，所以变成一个蛮好的一个栖息地，就是鸟类的。然后每一个人喜欢拍蝴蝶的、拍鸟的，都用那块地方；喜欢散步的，因为过那条是蛮幽静的。也会在那，或者练气功也会在那边，
就是人跟动物植物都可以共存。
所以以那个地方本来是说营造一个北部的唐朝生态，然后在萤火虫当作指标然后呼吁在那边呼吁有黄莺莺，因为过去眷村时代就有萤火虫。那个1994年公园一成立之后呢，整个栖地只剩下那个大池子。还有旁边这个我们刚刚开始只剩下一个30平大的，就是它一个过去发展留下来的水池，我们把它扩建变300平。后来因为300大不了那么多游客了，
是，
所以又扩张第三区，总共1800平的萤火虫的栖地。
是，刚好讲到萤火虫啊，
是，
因为其实我对于萤火虫的印象，感觉好像就是我要去山上，去那个叫什么，那个石峰那边，反正是要好像去很郊外的地方，
比如说进峰美山，还有台北市的那个什么那个我们的虎山，我当年在那边做护卫，做保护，所以虎山、象山都是很好的萤火虫欣赏的地方。
但是好像不会特别想到说，市中心居然也可以看。老师可以先介绍一下这个黄缘萤吗？
黄缘哈，这个是过去在建村时代，因为那里面也有蛮多的小池塘了啊，还有人种菜或者挖池子在那个地方，所以黄缘一直都有，包括在台大的农场也都有啊。所以当时我们在想说，是不是把黄缘再带进来啊？大家知道，这附近有一个叫做营桥，
是
营桥国中，为什么营桥？
萤火虫的萤，
对对对，日据时代更早的那个时期，大概 都是萤火虫蛮多的地方。
是，
所以我们也到我们台北的昆虫馆的标本去找，哎，日时代黄蝇在台北州是还蛮普遍的。
嗯
啊
嗯，
所以我们想先把这个物种先带进来。
嗯，
未来如果有合适的，也许窗蝇之类，我们也可以等那个更茂密，我们里面的那个工业化做得更好的时候呢，再慢慢的，让过去在台北盆地有的这些物种慢慢进来。
啊，
所以黄蝇我们大概是2015年开始做基地，
是
基地做好的话呢，有就蛮畅顺的时候，我们再做营造萤火虫之墓。啊，因为大家想一想嘛，在四边都是马路跟一个孤岛啊，也难怪他们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了啊。但是呢，我就也是赌一口气了啊！我说建成时代也就有了，当时马路也都有了啊，所以我在想，我们来试试看吧，把就是那种萤火虫，就是过去人跟这文化部分人啊，人文情怀的
是
啊，是不是又可以拉进来？
嗯，
有一天我就在那个大生太子那个蛮多老阿公有飞鹰推着鸟。啊，就是在那小鸟抚育出来，在看那个镜头，我在想说，哎，这一群人大概这辈子大概很难
再看到
有机会到山上去看萤火虫了。
嗯，
啊，还有轮椅族的，大概要上山，除非他条件还不错，这慢的话很难，也很难了。
嗯，
所以我说，能不能让建成时代还有的萤火虫能够回来？
嗯，
即使单纯这样的想法，
是
结果2016年成功了。
嗯
啊，2017年我们接办了一个国际萤火虫研讨会，我就争取到台湾举办的，那是3年一次的。
是，
我把那天把专家带来，我帮车子派他送他们过来，我请他们自己做那个检验，我有那个学生引导他们过来，有一两百个国外专家到大安森林公园来看，吓坏了。他说大家都还在做萤火虫自然调查的时候，你们已经在做呼吁的动作。
嗯，
啊，而且呢，那天蛮多人，就是在我们志工安排下，那个非常秩序非常好，小朋友坐在地上，就看萤火虫飞到他身边来。
嗯，
他们觉得很感动。
嗯，啊，
所以那个邱亚敏就是，那个我也算有一个好朋友啊，他说哇，蛮感动的，你们台北竟然有一个做捷运就可以看得到，而且今天我们才刚刚从会场下来，有些人还穿西装，我还踩高跟鞋，还可以看到萤火虫。
是，我觉得真的是蛮幸运的啦，刚好在大安森林公园这里，然后刚好可以去，应该说也是有大家的努力去，大家有这个条件去赋予它啦。
对，还有当时呢，因为上空的话真的是都是空的，现在你去看那个地方树荫都上，种的树都已经长上来了
啊，
所以当时也要做水银灯嘛，我们把水银灯换掉。
嗯 嗯, 嗯，
然后我们基建队里面的简文秀老师生业家啊，他老公是电子公司的大老板，我说这样子啦，我们团队在做萤火虫，因为光不给你，能不能设计一个萤火虫路灯？
萤火虫路灯，
萤火虫路灯，哎，就设计出全世界第一盏萤火虫灯，
是
就放在大安森林公园。
哦，
所以这个蛮不错的，所以那个他们的公司后来也在台北市认养蛮多的那个就是路灯，包括虎山跟象山的蛮多的，就是萤火虫季节的时候用他们的路灯，不会干扰到那个萤火虫，但是民众也可以看得到路。
嗯，突然想到啊，因为老师刚才讲说，您看到那些老人家可能就被推着或在那边散步嘛，然后他那边以前又是眷村，所以说我有可能其实他们小时候是生活在那里。
我会告诉你哈，我在那边哈，大概守了2016年，我在那边守了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碰到大的民众，他从民国40几年就生活在那个地方了，
是
他跟你分享也。很多小时候他跟萤火虫的经验，
嗯，
当时的萤火虫是蛮多的种类，有蛮多种的窗蝇啊，窗蝇还有甚至黑翅蝇都有可能生活在这个地方。黄蝇不用讲，黄蝇是 当成那比较小小只的，它有蛮大只的在草地上飞来飞去的。所以那时候有南州眷村的那个，那已经是阿舅阿伯的了啦。他们说，哎，他们当时的经验就是说，那也不是光是讲的是我在附近的居民，
是
就是现在包括像农民国小那附近的啊、哦、那些居民，他们分享蛮多的经验，小时候在那边看萤火虫的经验，哎、对。
所以说、啊，我觉得还蛮感动的、嗯，可以让他们再重温一下小时候的这些回忆。
是但是也有蛮多人不相信，这怎么可能？怎么像这个？他只说上面。天空还是亮的，那怎么可能有萤火虫来？那事实上，2016年的那个四月份，大概来了差不多2万多人。
嗯，
所以呢，卢女主也来了，所以我们非常感动。卢女主是有人家就推着整团过来，
嗯
那看到萤火虫，他们大家都感动得掉眼泪了。
所以说啊，大家现在如果现在应该现在好像
四月份刚刚办完，所以四月份之后我们大概会有一个月的休园，
是
让这些萤火虫的幼虫妈妈还有幼虫能够孵化之后能够安静的下到水里面。现在萤火虫区又重新开放了，所以萤火虫区现在是散步的好地方，也是拍昆虫拍蝴蝶拍鸟的好地方，
是
有蛮多人早上还在那边弄气功。
所以就很欢迎大家假日没事的时候可以去逛逛啦。好的，那接下来呢，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再休息一下，待会节目回来呢再继续跟老师聊聊咯。
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可以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庞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啊。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吗？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也不用担心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讲到的书籍哦，是叫做教授的公园梦。那今天邀请到的就是杨平士老师，然后再请老师再打一次招呼。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啊，刚才跟杨老师聊到了富裕黄园营这件事情嘛，就是再次的让这种萤火虫可以在台北市内，只要你去大安森林公园就看得到。那就很好奇啊，老师那时候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是比较符合他们的生态吗？或是比较永续的方式来去做的吗？
这一批萤火虫是从木栅还有包括动物园啊两个地方引种进来的啊，就是在我在台大，我去成之后呢，在台大养出来的啊。养出来之后呢，我们为了要办这个富裕萤火虫的话，我们办蛮多的环境教育活动。
是，
我们会从网站上面告诉大小朋友说，什么是萤火虫，我为什么在遵守富裕，什么叫做富裕，萤火虫吃什么，所以会跑过一圈后，做个环境教育。每一次大概我们报名的话都秒杀，都差不多200人左右了。然后呢？介绍这个环境教育活动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了，基地做好了。基地做好，我们有一个仪式，就是采泥活动，叫营建牛踏。
是，
因为当时你看我都没用水泥，只有第一个区块那边有用一点水泥之外，其他所有都是用最基本的生态工法。
是
啊，就是池子、土沟啊，所以我让小朋友来采泥，让家长或者是阿公阿嬷带着老师带着学生来一起采泥。所以每一次也都来了差不多200多人。采泥活动完之后呢，办一个放楼。
放楼是什么？
放田楼。
田楼。
田楼，他们放川泉跟田楼这两种，也是我们供应的。然后呢，跑过什么？跑过关之后呢，才有资格拿到一盒田楼自己去放。在傍晚天楼等楼长得差不多的时候呢，我们再开始放萤火虫幼虫，也是另外一次活动，
是
也是差不多200多个来。但是会介绍说为什么要放萤火虫，
还
要做宣誓啊，我们会找一个就是放这些萤火虫，有一个祈福活动，我们会这个学生朗诵比赛得名的哈，朗诵一段就是对萤火虫的祝福。
是，
因为放幼虫到水里面，希望它能够长大，我们四月份就可以看到它这样子啊，所以这都有仪式性的了。那变成我把这个活动变成环境教育，但是基地成功的不是只有萤火虫回来，包括附近的青蛙、蟾蜍、蜥蜴，还有昆虫，还有鸟都来了。所以那边还有包括野生植物也都来了，就是说除了我们种下去之外呢，有土地光带来的啊，那些种子挥过来的也在那边着生，所以整个就是变一个生态环境非常好的一个区块。
老师怎么会想到要用环境教育这种方式啊？
因为这样的话，我是觉得这对教育、对自然，我们的当然听说是环境教育跟自然教育嘛，
是、哦、
那这个就是生物学跟生态的一个融合嘛。你把它变成一个环境教育活动的话，大人小孩都有感，你只能让他亲自参与，他才会保护。
是，
但是我们也碰到蛮大一个题。因为有些人所谓爱心人士
是
会去放生会去市场买动物来放，或者家里面不想养的水族动物，他说啊，这些我们拿到那个基地营造，我们拿去放，
这样子不行，
绝对不行啊，绝对不行，因为我们碰到最大的问题。
是，
所以2019年，你看我好不容易呼吁到萤火虫，对不对？但是2019年我们碰到危机了，那基地差一点萤火虫就完蛋了。
是什么事情？
那一年的时候，萤火虫为什么到后期的时候才出现的只数是越来越少？去找才知道说，我们被放生了一种鳌虾。
它是外来种吗？
外来种，大理石纹鳌虾。这种鳌虾，我们哈，那时候处理过6次哦，换水，然后整个把里面东西扔到。你看，每一次要处理的时候，要做清消了，所以每一次心里都蛮挣扎的。但是不做也不行。所以那个基地整个都被破坏。我们起先发现到的是说，我们种的乒乓草怎么不见了？
被吃掉了吗？
被剪掉了。
被剪掉了。
我们种的蛮多水生植物， 那个也被剪掉了。
嗯
啊，所以后来去找说，哇，本来以为是鳌虾，结果不是，以为是美国鳌虾，结果是大理石鳌虾。
嗯嗯，
这种鳌虾最大的特色，它是孤雌生殖，
是
没有男生，它也可以。
哦，所以它可以生非常多，
非常多的。所以那一年哈、啊，就是2020年，我们大概前后抓了不到3万只了。
嗯，
但是呢，做了5次处理，还是没有办法。
嗯，
所以我现在跟他共，
哦、
因为现在密度很低。
是，
现在我每一个礼拜就有一个短工哦，请一个短工，每一个礼拜要去做诱捕一次。
是，
是很花钱。
哦、好麻烦的感觉，
很麻烦啊！但是呢，你不做也不行啊。
是，
因为后来你看，2020、2021、2022、2023到现在，萤火虫每年都是一个晚上可以看到几十只，或者是啊一两百只的，对不对？
嗯嗯，
就是完全就是靠这个方法，就跟它共存。嗯、
是。
现在有一个日本教授也进来研究鳌虾，
嗯，
哦，他我们没有赞助他，但是他进来研究说，为什么这个这么顽强？
嗯、哦，
所以这是变成我们的功底了。
是，
所以千万拜托大家，就是不要把任何生物放在公园里面，或者是营造好的任何一块基地，那是一种危害、嗯，那不是爱心的动作。
应该说啦，就是大安森林公园它原本的这些基地，一定都是自然生长在这里，
原生动植物生活的区块。所以早期像我们在里面养鸭养鹅，
嗯，
后来我们好不容易被把它请走了啊、哦，因为养鸭养鹅其实会跟人很近的接触，
嗯，
接触的话就禽流感啊，
嗯
禽流感有时候会传染到人的身上啊，对不对？有人常常说萤火虫只一挖就可以了，怎么可能还要再放在萤火虫？如果你基地不好，你也不要重放，
嗯
是不是？那重放不是我们来放，我们养出来之后让小朋友来放。
啊、哦，
所以我们都有做这监测动作，所以拜托大家也不要就是好像说以为自己就是专家，我们才是真正的专家，好不好？我们都有在做监测，包括蚊虫的部分，我们也请专家中的专家来这边做这监测。那现在为什么你到大安森林公园到处可以天气一好可以看到草都是人，都是密野餐？你以为这是理所当然吗？
嗯，
你如果说以这同样道理到其他公园去看看。做得到吗？
嗯，
做不到的啦。因为蚊虫的密度非常低了，而且呢，小黑蚊的密度也非常低了。
是
啊，如果你不放心，我们还要设了8只，设7只，7只，8只的那个防蚊疫站，防蚊疫，也可以，你也可以去读一读。
嗯，是，所以呢，我觉得啦，就是大安森林公园它是大家的公园哦，就是这个维护呢、是要共同维护，但是专业性的部分还是要交给专业的啦。
好，我这个地方啊，特别要跟大家提醒哈，
嗯，
就是说我们培训非常好的蛮多的志工，
是，
这志工我们都是按照荒野保护协会这个方式训练志工的方式，
嗯，
他来这边训练三十个小时，要服勤剩30个小时的，
嗯，
而且我们每年都有加强在请专家再来上课的啊，
嗯，
所以我们现在成立蛮多的志工群组，包括蚊虫的，包括萤火虫的，包括杜鹃花的，
是
啊，还有包括鸟的啊，都有啊。我们每一个群组，还有包括那个啄木鸟啊，就修树的啊，我们都有群组。群组的话，大概多的群组有100人，少的群组大概五十几个，所以这些都是受过训练的。
是，
所以只要像我们的杜鹃花姐，志工都会出来，出来帮忙。所以这些志工他们都有蛮好的、蛮高的荣誉感，在参与这个活动啊。
是，
所以我们要特别感谢这些志工。我们志工制度坦白讲是建立的还不错了。所以包括泰国、新加坡、香港。蛮多的专家啊，而且公园管理人员都来取经了 啊，来拜访我们，说我们怎么做到的啊？因为这一块的话，我想也可以当做公园的一个借鉴了啊，或者其他团体的一个借鉴。
我突然想到啊，因为像老师一开始讲到的，就是不管是基金会的成立，或者是现在基金会的一些专业人员好了，其实不只是生态相关的，好像有一些是跟人类，就是跟文化这一辈子相关的嘛。
在我们的董事监察人里面有企业界的
啊，
还有当然也有所谓的文化人啊、哦，还有生态专家，是不是？这方面是比较多了，学者专家这一块是比较多了哈、哦。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大安讲座，我们一个月召开一次，在跟公园处还有跟台北市立图书馆合作，
嗯、
大概是在30楼，每一个月办一场，
嗯，
就是请专家中的专家来这边做演讲，
嗯，
那做完讲完起来也会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啊、哦，所以大家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看一看。
嗯哼，
还有我们的基本调查在我们网站都有，大概有50几篇吧。
嗯啊、哦，
还有包括我们办过什么活动，还有包括你刚才所关心的凤头苍蝇。
是，
这样看你很难想象，在个疫情那一年，竟然点阅的有1100多万。
因为大家没事做，只能在家。
最后呢是他梦到上面干爹跟他的
岛内嘛，
岛内的。
其实今年的也蛮多人在看的。
是是是，啊、现在今年在、跑到那个金华高中那金华跟火腿有没有？
所以那个也一样，
所以也是我们有我们请猛禽协会，我们有一笔经费请猛禽协会每年合作，当然我们要求猛禽协会他要深入校园。
所以说啊，我觉得其实看得出来这些经营跟规划、它不一定它当然最主要是还是要保护里面的生态，
是
就除了这个之外，好像其实公园里面也有很多，比如说像是那个我记得有一个水边的飞轮啊，
还有水飞轮，
对，很多的
水飞轮，我们所有的水域的部分、哦、
是
大概都是把雨水留下来，
嗯，
像活水飞轮就是用你的脚踏你骑脚踏车的把从水箱里面挤出来，
是
啊，所以那个地方那个活水会呢，我们总共得了国际奖，得了快30座。
嗯，
那文建会的那公共艺术奖，就是可以采的公共艺术奖，也颁给我们。
是。
那像我们最近做了一个生态厕所，因为公园的厕所我们是引领，说在台湾现在你看台积电这么强，高科技这么强。我们的没那么好，观光客来台湾觉得都很安心，我们的医疗这么好，可是进到公共厕所。
就脏脏的，
就摇头，就是看毒印记的，就是打开是吓一跳，还是还是说
我自己也是每次去外面上公共厕所都有
压力，
就觉得
哎，我们现在正在推，就是把过去传统的，蛮多蹲式的，慢慢改成坐式的，但坐式的我们要配备安全，就是配备的很清洁，有包括酒精啊，甚至我们在大安我们已经在准备说，我们在买那个。厕所纸有没有？就是那个可以
铺坐垫的吗？
可以铺坐垫的啊、嗯哦！所以我们现在在尝试。所以我们现在把专家、把台大医学院的教授苏大成教授跟工卫系的那个通气专家引进来，
是
引进到厕所里面。我们要把通气做得更好。
嗯，
我说我们做了一个生态厕所，这个生态厕所你可以刚才讲过嘛，就是你可以。听到风声，听到鸟叫声啊、哦，还闻到花香味，出来还可以看到蝴蝶跟鸟
啊、哦，
所以那个环境我们营造出来了。最近日本的厕所协会他们也来采访，他们也吓一跳，而且现在那个厕所旁边也有萤火虫了。
哦、上厕所可以看萤火虫，
晚上完全可以看萤火虫。
是，所以说啦，我觉得其实基金会后续在当然是生态的营造上之外，也让这个公园变成一个大家会更愿意来，然后每个人来都会觉得哦，这里就是非常舒服啊，然后还可以看到很多生物植物的地方、欸。
所以现在把它推成环境教育的一个场所啊、虽然呢，我不太愿意做环境教育的场域。啊、哦，因为每年都要接受有的没有的这种审查，但是你一年你可以放心，我们做的比一般的环境场域还要好啊、所以我有自信啊、我们整个团队都有自信
啊、
所以换就是学校如果校外教学，你要到大安这边来啊、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啊、还有你需要我们志工服务的，我们会被资助
啊、是。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讲到的这本书叫做《教授的公园梦》，是由猫头鹰出版。那邀请到的就是杨平士老师，今天就是跟杨老师聊到了很多，不管是书里面老师写到的经验，还有像是很多的生态富裕啊，我觉得其实真的这些事情都是很宝贵的、哦。那最后啦，其实当然大家就是很喜欢去这。 这个地方嘛，就想请老师来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去大安森林公园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事情要特别的注意呀、啊，或是要小心的呢？
好，就是希望大家尽量不要喂养小动物啊，不要滥用自己的爱心啊，因为如果你丢食物给卫生署，
松
鼠没吃完，鸽子跟在后面，鸽子没吃完，晚上老鼠就出来了。
嗯，
还有呢，大安森林公园是有企业赞助的啊、所以这个企业是发心在做。我们希望台湾有更多的像大安森林公园这个基金会董事长一样，
是
啊，就是每年出点经费，然后呢，跟当地的大学做结合。跟当地的一些学者专做结合，认养像台中公园、高雄公园、高雄某一个公园，或者是台南公园，或者新北市的某一个公园啊、因为我们有蛮多的科学园区啊，对，企业界也有蛮多的金矿啊，都是在也是都分布在各个县市嘛，希望大家发心来做，发心啊，公园。就是利用这个功能的越多人，大家会越感应了、会感念你当你的捐助者，这些捐助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群人。我希望能够以大安森林公园当作一个例子，把这个善的美的循环传出去，好不好？
是，就也提醒大家，去大安森林公园的时候，真的是要爱护里面的植物还有所有生物、啊。
是，
就是不能乱丢垃圾，然后不要抽烟，然后它里面的规则还是要遵守好吧。是，好的，那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的是大安森林公园之友基金会的杨平士执行长，就是杨平士老师。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基金会的粉专，就直接找大安森林公园之友基金会，就里面会有一些比如说讲座啊，或者是老师刚才有提到的一些环境教育活动的资讯、那有一些是开放给一般民众的嘛，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也都是可以去参加哦。好的，那今天很开心哦，我们的节目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结束，那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我们最后呢就在节目最后跟老师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
好，到大安森林公园走走，
拜拜。哇，海浪好美哦！
小姐啊，
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了，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跟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跟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